感谢赞美神，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一起，在圣经里把一件事、一句话重复三次，就是最高级的意思。圣哉，圣哉，圣哉，就是最圣的意思。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就是最高级的欢呼。那么我就受到了最高级的欢迎。我也以极大的感恩的心，谢谢主召叫我来到这里，跟这么可爱的一群，极可爱、极可爱、极可爱的一群在一起，这是多么多么令人喜悦的事。当我们说喜乐时，我听到你们喜乐的笑声，看到你们喜乐的面容，我的心也在这喜乐里。我们要向神献上喜乐的祷告。还有人给我比一个这样子，赞美神。我相信这一个喜乐不但在现场，也在线上每一个可爱的主的子女们。我们就一起同声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因你的名相聚，你就在我们中，要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渴望能够亲近你，认识你。我们多么多么带着深深的盼望，渴慕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多么多么的盼望用我们全部的心来爱你，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深思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奉你名聚会的这一个地方，不论现场或是线上，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若读福音，不论是旧约或新约，常常主的恩惠会在生活中释放出来。当摩西带着以色列子民，他们生活在一起，神与他们同在，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常常就在不同的场合带着他的门徒，带着他的使徒，向他们讲论了许多奥秘的事。所以这一个生活在一起是主喜欢的，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谈论他的美好，我们也彼此学习，我们也可以跟年长有经验的 从他们的经历里而学习。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经验为主作证，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内，我们一起在学习着更多更好的认识主耶稣，遵行他的诫命，完成他的召教。我们这一段时间也是问与答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些彼此交流的，有的时候我们当听，有的时候我们当问，有的时候我们当安静，有的时候我们当表达。我们只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导师，就是主耶稣，他是最好的拉比，最好的导师，他会给我们他的答案。所以我们待会开放这一段时间，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的，我把我在主前学习的跟你们分享，但真正给我们答案的是主耶稣。我是他的门徒，我充其量做他一点助教，那么真正教我们的是主耶稣。我们都是一同到主前来领受他要给我们的丰盛美好。我就把这一段时间开放出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可以也大声的说出来。
我想请问一下，自从你真正的委身了以后是不是就真 有在教会牧会过吗？
好，自从我委身以后，我的应该讲起来是1991年6月29号我被主的爱夺得，那一个时刻我就想，我活着主耶稣我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那是一个主的爱恩典帮助我做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委身。而这一个委身后来我知道，就是罗马书12章1节的那里所说的，弟兄们，我以主的慈爱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悦乐神的活祭献给神。所以这个委身圣神帮助我，就在1991年6月29号我把我的生命给他，我从此就只盼望着侍奉他，一直到进入第七年，1997年我很快的回答刚才牧师问的，我不曾牧养过一个教会，但是我确实因着主的召教去照顾他的羊，帮助他的羊，这是主召教我做的工作。那么你还要再问？
还有两，我全部讲了。
好，好
的。那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你服侍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特别现在在我们泰雅族，应该不要说泰雅族了，就是现在后现代的人当这个教会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委身或是投入或是来礼拜了那你觉得要你成为后现代的牧者，你要怎么样去牧养像这样的或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告诉我们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最不好讲你因为他都知道爸爸从以前是怎么样，那我到几岁我也就不要这样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牧师的经验很多很多，我也对于每一位牧养的牧者都非常非常尊敬，他们很多的经验也给我很多的帮助，我只能以我的经验分享。让我们打开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14节，保罗使徒写信给提摩太，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他非常非常的爱，我想侍奉神的人必须爱神，一定要热切的爱神所爱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份爱，我们不会关心他们， 我们不会认识他们生命中的那份辛苦。我相信做牧者的牧师们，特别是爱主召教他们牧养的羊群，所以才会问这些问题，就是很关心很关心。第十五节，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在神的家中，就是神的家，神会帮助我们如何在他的家中做他召教我们做的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家，就是神做主为王掌权的家，包括我们的家庭，家庭的教会，也包括好多爱主的人合在一起聚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会。圣经讲神的家就是教会，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在那里有真理的柱石，在那里有根基，而这一切的根基都是奠定在神磐石耶稣基督这根基上。所以在神的家中，神才是这一家的主宰，他做主为王。那么在他的家中不是混乱的，是有秩序的。这一个神的家教会也是天国的预象，圆满的神掌权的国度天国，应当在教会里他的家中有这一个属灵的实际。而这一些属灵的实际，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并没有到什么宗派的神学院受过训练而有的一些怎么去牧养一个教会，我没有这一些。所以我就是爱神，读他的话，所以我读他的话怎么说，我的思想就是这样。所以我想教会就是他的家，他的家是我的家，就是你家，就是我们的家。那讲到家，我们容易讲到家里面有兄弟姐妹，有亲戚，有父母亲，有子女，而在那里其实就是我们跟神在他国度里的那一个丰富，那个美好。所以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在一个他的爱里在成长。那么神的国就是这教会的预象，直到那一个他的国。他的国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那个氛围。每一个国就是这一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可以在他的疆界里推行他要做的事，可是不能推到别的国去。那神的国在他的家里，他的国里是建立在权柄跟顺服，权柄跟顺服。因为主耶稣是权柄，是权柄，我们要听他的。当我们不听他的，问题就都来了。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不顺服主而来的。我们不听他的话，就是否认他的权柄，那么问题都来了。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从撒旦来的。撒旦应当是受造的，他却高举自己，要他的宝座在众宝座之上，他骄傲，他要做至高者。那么这一个悖逆的灵就是撒旦的灵，撒旦的灵。那么他不是权柄，他就用很多不法的方式控制别人听他的，因为没有权柄才要控制。所以控制跟悖逆都是撒旦的灵，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那么权柄跟顺服也是一体的两面。主耶稣基督听命至死，顺服至死，为此神汲取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 致使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他是主，只有他是主，他是至高的主宰，是因着他顺服而被提到了权柄的位置。所以在神的家中，权柄都不是用争来的、抢来的、夺来的，用一些也不能是买来的，只有顺服神摆在那个位置。那么神在他的家中安插了一些权柄，就是牧师，就是长老，或是这一些资深的 监督等等，那是圣经里用的一些名词，也是在教会里我们熟悉的。那不但是教会，其实所有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建立在权柄跟顺服上。问题很多，就是背离跟控制很多。那么神愿意在他的家中，当我们愿意顺服，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教导我们，他会告诉我们。我相信这是从圣经而来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差遣来到世上都有一个使命，都是神派我们来到世上有一个使命，这就写在诗篇139篇16节，在他那里神的手中有关于我们一生的记载，这关于我们一生的记载都在那里，就是我有一个命定，是神要我这样活的，我如果活在这个命定中，完成这个命定，那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在这一个神册子里的命定我都没有做，你浪费了恩典的时刻，也要对神交账。那么除了这一个个人的命定，也有彼此关系的命定。我跟我的妻子，我们有个人的命定，我们还有共同的命定，共同的命定。所以我跟我的女儿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命定，所以这一家有一个共同的命定，对不对？那么好多家合起来，神的家也有命定，就是在新竹坚实他的家有个命定，那么在南投也有一个他的家，也有他的命定。那么神在各处的教会都是他的家，都有一个特质，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连两个指纹都不可能一样的，更别说是两个人。那么没有两个家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神的丰盛丰富，它是多彩多姿的，但是在这多彩多姿的里面有规律，不是混乱的神，而是有次序的神。你有你的命定，他有他的命定，我有我的命定，那么我们被召叫有个共同的命定，就是彼此相爱，让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他给我们有一个集体的命定，那一个做权柄的是负有最大的责任，要知道神，你对我的家，对我的教会，你的命定是什么。那么也要帮助父亲，要帮助孩子知道这命定，就是我们都这样的在神的命定中一起生活，神就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共同的召教跟命定，也可以从马太福音第28章看到这个事实。主耶稣升天前第18节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因为他有权柄他就能派遣，如果他没有权柄他就不能派遣， 撒旦是没有权柄派遣我们说败坏的罪恶的话，你不听他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抵挡撒旦，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他没权柄，他尽管用一些压迫，你也要抵挡他。其实人的权柄比他更大的。那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要顺服神，因为神有权柄，他派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他派遣我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使得所有的人都做他的门徒。所以在神的家中的一个实质就是牧养，牧养是一个重中之重，就是你要牧养，你要使得这来的人、生出的人、新的基督徒，他们知道被牧者告知要怎样，你要使得所有的人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门徒就是可以跟着老师去学习的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信他做他的门徒，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做门徒，就是我们上一次在新竹讲的，弃绝自己，不要按自己，而是要按主的旨意，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就会开始跟着他学习，很好的学习。因为神给我们的教导不是这世界的，是天上的，是永恒的，是不是变来变去的，不是似而又非的。有的时候这世界里的这一些做权柄的也好，他会说话自己矛盾。有人做了权柄，他说我们应当往东去，后来选举换了别人，别人说我们应该往东去，他不，我们应该往西去。因为为什么你当时说东今天说西呢？好，我是最顺服民意的，当时民意向东走，所以现在民意向西走，可人民都说下台下台。也就是说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神的教导不是这样，是永恒的。为此他不改变，谁改变？做门徒的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越早改变就越好成长。而且他因为不变，我们容易知道，变来变去我们不知道，似而又非，你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昨天是今天不是，明天又非，今是昨非，昨非今是，我们都昏了。但是神的家中，神做主的地方就不是这样。我们学习，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指着还不信的人，他们信入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家中，这指的是福传。所以神给我们的工作就是牧养跟福传，对不对？这两个，不信的人要使得他信，信的人呢不是到此为止，施洗就算了，要教他牧养他。一样一个家中有孩子，是不是要先生？没有孩子你教谁？没得教。那么生就是重生，生出来神家中的孩子，那么生出来的你要不要教他？要，神的家中也是一样，就是要教他。所以是牧养跟福传，要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要他们遵守。主吩咐我，我要教训他们。所以做权柄的，做牧者的，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旨意，要遵行，而且要教他们遵行。也就是做父母的要教子女。我是做父亲的，我对我的两个女儿，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他们认识神，顺服神。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责任，把 把他们带到神那里去。那么教会的长者也是一样，主家中就是这样，我们都要去到他那里，所以是牧养跟服传。那么不论是哪一个家都有一个命定，我也相信有的是教会，有的是侍奉，他们不见得是有一个我们想的固定的教会的聚会。像萨都孙大所，他有侍奉，他不牧养一个地方的教会，可是有的是牧养地方的教会，他不做那样的侍奉。不论是侍奉或者是在一个地区的牧养，都是神的命定，神的命定。那么那一个负责任的代表神做权柄照顾这一个事业，或者是照顾这一个教会，有责任要到神那里去求得，你对我的命定是什么，那么我要按照这个命定来做。自从97年主召叫我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我原来的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我经过分辨，我这样做了，神就带我去到了很多的地方。第一次1997年我工作可以不需要像过去那样上班了，神就呼召我到达柳泽西一个教会，在那里我是第一次出去服务，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整天、星期天整天的3天的属灵的特会。那是我第一次服务这么长的时间。事实上我原来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在辞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做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神你要我做的这件工作就是去辞职。我这件事没做，我觉得我不该去问神下一步是什么。有的人一直问下一步呢，下一步呢，下一步呢，到最后的说我的儿女的教育基金呢，我的退休基金呢，我的养老基金呢，你想到这么多，这么问了这么多，其实神跟你讲都不懂的，太复杂了，你就不能够真的遵行落实他要我们。如果你第一个他要你做的工作你都不做，他为什么要跟你讲第二个？我没问他，但是我做了以后，我还没问他，他就告诉我了，就是我准备好了，他就用我。那我怎么会去那个地方？其实我以前并不认识太多的人，就是我是内向的个性，不是会交朋友的。那么我也没有在教会里有什么神学院的这些资历，是我是博士，是电机博士，不是神学博士，所以在神的家中电机博士是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完全没有用。所以靠那个你在工业界可以，在神的家中都不是靠这个，不是靠这一些。你想说耶稣有神学博士吗？也是没有。那使徒们有吗？也是没有。那么他们读书读很多吗？没有。耶稣有没有上过学校？是不是有学士？都没有。所以是什么？是在乎神，就是神有办法让我们成全。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所以神他就开门让我去一个地方。所以我去到那个地方也很特别，当我把工作辞掉，神让我跟过去一个姐妹，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在教会里算是熟的姐妹，后来就没有来往。那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又见面了，我就跟他分享这些年来神怎么恩待我，他跟我分享神怎么恩待他，那我们谈得非常高兴。他就开始有的时候也问我，孝平，我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我该怎么办。诶，主就给我话，我就用主的话来帮助他， 这样的帮助他，让他听主的话，也是某种情形的牧养。所以我在讲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帮助别人知道主的旨意，对不对？只是有的职份牧师要更多，但是这个是每一个人，对不对？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帮助他以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孝平，你跟我讲的很多很多，我越想越觉得感动，而且我觉得我们教会其他的人需要听到这一些，你可以来我们教会把你跟我讲的跟他们讲。我跟他说，好啊，我现在很有空，我刚刚把工作辞掉。他就很高兴，他就很高兴。所以我认出是圣灵在动工啊，他把你教好了就要用你，他把你教好了要派遣你。所以他教了我，我等了好久，终于我可以这样答复他的召教。我要去之前，他就跟我说，孝平啊，我现在压力很大很大，我非常的大，因为大家不认识你，你也不出名，谁都不认识你，那时候更没有人认识我。他说谁要来听呢？可能没什么人听，所以他压力很大。我就跟他说，姐妹啊，你不用担心，如果没有很多人，只有寥寥无几的几只羊，意思就是主说我还不能照顾太多的羊，那么就少一点羊我好照顾，很好啊。他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快要到时他又问我，孝平啊，很多人报名呢，很多很多人呢，我好紧张哦，我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姐妹啊，放心啊，因为如果来很多的人，可能主认为我可以照顾多几只羊，那么如果我照顾不了，主亲自会照顾，你放心。好啊，这样子我就放心了。当我去的时候，是他们聚会很少有这么多人，大概四五十个人在纽泽西，因为在美国不是每个地方华人很多，也不是每个教会有的人很多，所以那为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人要讲那么长的时间。可是神给我话，我自己也有紧张，主要我不会讲那么多的话，那我要不要保留一点？可是心里想，主把什么都给我们，要保留一点为自己，我自己的心都过不去，我就说不保留，我懂多少就讲多少。奇妙的是，我懂多少讲多少的时候，新的就来，新的就来，就通了。所以我站在台上这样子讲，就是这周末神的灵降在我们中间，在副手祈祷的时候，好多人充满圣灵讲方言，好多的人就开始做见证。有一个姐妹，她就一面讲方言，一面手就这样子这样，我们不知道她做什么。她后来说，我看到耶稣就在我前面，耶稣后来升天，我就抓住她的脚，一直抓她的脚，一面这样一面哭。然后她的先生也坐这，他就说，我看到我的太太怎么是这样子的一种跟平常不一样的激情，他说他不是这样个性，我知道主耶稣在，所以他说我也要，他也碰到主的爱。他一面讲一面哭。这个姐妹就跟我说，我跟我的先生结婚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吧，我从来没有看他掉过一滴眼泪，我一跟他往来就知道他是个铁汉娘，因为从小就是被教育男儿有泪不轻弹，打脱牙祸血吞，这样子的一种个性，很快的就知道这个个性。而那一天铁汉变成柔情，泪水很多，就是好多的见证。他们就讲见证给其他的人，别人就邀请我去，我就从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很快的主把我该做的事他让我知道，我就去到了好多好多的地方。我去到了美国的华人多的城市，加拿大，后来又到了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文莱，甚至到了 罗马、德国，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邀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直是很多的邀请，最多的时候多到要排三年，因为我说我都满了。那么你什么时候有空？就那个时候，就先说一年后好，两年后好，三年后好。这是神的工作。为我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明白神的命定，哪些是神真的要我做的，免得我做了不是他要我做的，而他要我做的我没有做，这个对我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那我也没有做什么广告，也没做什么，就是他自己，而且我做了他要我做的事。我家的所有的经济，我从来没有向人要钱。事实上，我在侍奉中从来没有开口向别人要钱过。事实上，我自从知道主说他的后裔是不做乞丐，我就没有做过乞丐。但是他真的供应，真的供应，他真的供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活在他的命定里，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会供应。最初我是一个人，那么我就经验到，当圣灵动工的时候，我做不完，做不来，超过我的能力。我就在祈祷中，主啊，这是你要我做的吗？他说是，那么我就做。可是我做不来，我相信。我就经验到两种状况，一个状况呢，就是我的能力增加了，我本来做的没那么快那么好，那么做得快了好了，我可以做多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打发其他的人跟我搭配一起，我们又经验到很多成长。所以教会会成长，就是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人，年轻的人，他们也进入我们共同成长，我们也共同经验到神给的更多他的祝福，他的带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也经验到，当我不出门的时候，神也恩待我，在我的家中很长期以来都有读经班、查经班，有祈祷会。现在在我的家中，我住的地方，我们有定期的每周一次的读经，也因着天主的神的恩典，经由那一个新冠，就是很多人都不能出去，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哪里都不去，就在家中有当地的少数的一些人的聚会，以及 Zoom 就是经由网络的连线在一起查经。我们每个礼拜有一次固定的查经班，我们每个礼拜有固定的祈祷会，我们每个礼拜有一个固定的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那样的聚会，就是初期教会他们怎么聚会。他们的聚会就是五旬节之后，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怀着欢乐的心一起用餐，就像我们在这边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我们就一起用餐，他们听使徒们的训诲，意思就是着重于圣经，在圣经上来成长来学习。那么也有教导，把圣经的真理教训给他们。那因为我比较资深，所以我就每一次都努力在主前知道为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还有就是波饼以及祈祷这四件事。他说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在一起挨户拨饼祈祷，生活在一起，神就使得得救的人加入他们中间。所以就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样的聚会中。在我们家还有一个，过去是每一个周六的下午，一个下午有天国福音的聚会，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的讲习会，半天，最半天，后来就是一个月有两次。所以 这一段时间我做了很多，我们家中是神给的，我们就是愿意神怎么用都好，所以也有一些照顾人的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因为我认识的人，有人在好远的地方也会跟我打电话或送电邮，这是一直有的，请我帮助他，我也愿意在主内尽量的去帮助他，帮助他们的需要。但那个问题就是各式各样的，我想做牧者的最知道，每个人他的生命统统都来找你，找就是其实是找神，他们找不到，需要有人帮助，那么我就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们，我就很乐意的去照顾他们。当我到外地的时候，以前我就不能有这些聚会在我的家中，就会停。那么最近神又让我们有聚会的时候可以 room， 现在有我们小小羊群中的人就在 room 上，我们还是可以，所以我们停止了那些聚会，却有一个加强式的聚会，他们就是继续的可以在一起生活。因为基督徒在一起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希伯来第十章到末后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离开信徒们的聚会，特别的主的日子，我们越需要坚忍，不要向其他的人离开，因为神要我们在一起准备，一起承受。有一些的恩惠是个人承受的，还有一些恩惠不是个人，一定是一个身体，是教会来承受。他要把很多的给我们，他说要彼此激发爱德，激发爱德，也就是彼此激发彼此的爱。当你爱主，你见证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什么，我听到了，我信，我也经验，我们就会这样子彼此激发。其实在这里你们就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一起都不陌生，就是彼此激发爱德。所以主的家中是需要，特别是五旬节之后的初期教会是教会的模范跟榜样。久了以后人的东西比较多进来了，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教会，都是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的样子。我们知道我的教会是属于哪一个样子，那么神对众教会都有一个好的旨意，我们如何胜过这个样子，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着他给我们的光亮跟恩惠，而这一个光亮跟恩惠是让我们彼此来承受，彼此来分享，彼此来造就。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地方，就是在过去我的生命中，我碰到了问题，我不知道要问谁。那么神知道，他就帮助我。有的时候他真的打发仆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传讲一些讯息，哇，那正是我需要的，我又超越一次，又超越一次。也就是说神打发了很多很多的帮我，但是我并没有一个机会去问谁。就是刚才保罗使徒说，蒂茂德，如果我不到你那里去，你也应当知道在神的家中。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属灵的长者来帮助我，很多属灵的长者他们可能也很忙在他们的侍奉中，而且我不见得认识，纵使我认识他们，不见得有这个条件，因为不生活在一起。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会亲自帮助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所以我去寻求他的面，得到他的帮助，在他前受教学习，他也用我去帮助别人，我就是愿意去帮助别人。那我在神的家中我学习，如果有一个我权柄底下的人，一定有，甚至于在家中我的女儿他非常的顺服，很好，我会好舒服哦。我说主啊，谢谢你用我的女儿帮助我，我应该这样对你。如果他背逆的时候， 我会很难受。我说主，我有没有这样子对你背离？如果有，我悔改。所以我权柄底下的他的反应是我学习的机会，我也学习的说我该怎么样。那么主就对背离的我们，他舍命爱我们，舍弃他的性命。所以又是我为了我权柄底下的流泪祷告，他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难受比他们还难受，但是当他们悔改以后，我才有机会告诉他们，他们会很感恩。他说原来我这么错我都不知道，我们都彼此成长。如果我的权柄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在公司也有权柄，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权柄，那我的权柄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谢谢你告诉我有一天我做权柄的代表，不要这样子对待别人，因为没感觉。有的时候我们痛苦才开始有感觉。那么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做权柄，我不要这样，我跟主说有一天可能反映到怎样，主说你曾经跟我这样子求过，这个现象很像，我主我悔改，我要不要这样子对待我的女儿或我权柄底下的人。如果我的权柄对我很好，我会很感谢主，也感谢权柄。我就说主，如果我做权柄我就这样对人。所以就在生活里面学习跟成长，碰到了很多的事，很多的状况，而在这很多的事很多的状况里，我学习到不论你碰到什么状况都有答案，都有同样的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我碰到了困难，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走这条路的时候，我真的需要，我怎么走呢？走不下去，这样走那样走不知道，我无路可走。耶稣是道路，答案就是耶稣。你有耶稣，耶稣就是道路。因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是道路。你如果有主又说没有路，那怎么可能？也就是我不把主当作主的原因，我迷失了。主没有离开我，那么有他就是有路。另外一个是我今天下午讲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本圣经里面的话是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一个话圣灵解释了，就是让我有智慧知道该怎么办。而且这一个该怎么办都是丰富的，得救恩的，得好处的，得造就的。所以主说对爱他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你如果真爱神，神其实是他的所安排的这一切的事，让我们得造就，让我们得到很大很大的造就。尽管我是一个父亲，我不见得了解另外一个父亲在他家的困难，不一样，我的孩子跟你还不一样，那我没有儿子，我只有女儿，很不一样。那么纵使我们都是有女儿，可是个性不一样，还有一些状况，你永远不会是，我永远不会是一个姐妹，对不对？我永远不会是一个姐妹，我永远不会知道姐妹是怎样的。那么耶稣基督他也不是个姐妹，什么姐妹他不了解，他了解众人的心。那么耶稣没有读过心理学，他比任何的心理专家都更知道心理学。耶稣他什么都知道。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可能自己没有犯罪的经验，他没有犯罪的经验，可是他非常了解犯罪人的痛苦，他了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见得有全部的经验， 去帮助你牧养的羊，你不是他，你不知道，但是你有主，你就有路，就有智慧可以帮助他，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有问题，我一直有个标准答案，耶稣就是答案，因为他是道路。我把这个也跟你们分享，耶稣是道路，他真的是路，有他就有路。我也经验到很多很多没有想象到的事，我所走的这一个侍奉他的道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没有看到潜力的，没有看到，那么碰到的状况也没有潜力的。所以耶稣就是道路，那么耶稣也是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他的话是真理。当我们愿意做好的门徒，固守他的话，遵行他的话，他的话就会释放我们得真自由，他的真理要真正的使我们得自由，而且他是生命，在这过程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是不是都回答了刚才的问题，还是有漏掉？都回答了，感谢神。好，好，第二个问题。
我本来有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个答案都在你在回答那个罗西牧师的时候。那我自己是有一个问题了哈，我其实也帮忙教会的长老来问了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不知道要怎么问哈，就说是有关于属灵恩赐的部分哈。那教会当中，当有人有属灵的恩赐，但是他可能没有过一个天天亲近主的生活，不知道牧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我比较是对我会听见的一些话会有一些疑惑，就是说，有的人会说他有做异梦，我做了一个异梦，我做了一个异梦，那异梦它的界定是什么？对，这是我的问题。
好，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部分，牧师问的就是属灵的恩赐跟属灵的生命，也就是灵恩跟果实。灵恩恩赐是神给的礼物，是因为神好，他把他的礼物给我们，也是带着目的让我们得造就，让我们有他的能力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是礼物。不代表领受这礼物的人生命比别人更高一等，不代表。有的时候有人就在碰到主的第一天就经验到神恩性的礼物，很特别的。有一个弟兄，自从他碰到了主耶稣，充满圣灵，他的妈妈，他过去都是信穆斯林的，那么他去为他妈妈，也没人跟他说祈祷，要负手祈祷，他有感动，就为他的妈妈负手祈祷，他妈妈很重的病就得治愈，那是灵恩，就是神喜欢在这个时候造就需要的人，治愈是一个灵恩，奇迹是灵恩，还有其他的九个圣灵的恩赐。那么拿到领受圣灵的恩赐，要带着感恩的心。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渴慕灵恩。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灵恩，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追求的就是神自己。我们追求神，我们爱他，我们也愿意接受他给我们的礼物，对不对？如果你的先生很爱你，都给你礼物，你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后来说你为什么结婚嫁给他？你总是接受了很多，也就是说，接受神给的礼物是应当的，但不是为了礼物而追求的，是追求那个给礼物的。而这一个爱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神的果实，也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 这是斯高本的，我只能背到这样子。和合本的你们自己去查，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哈。但是不管是怎样的翻译或英文，就是我们知道这一些是神的果实，是神的性情。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基督说，我们天上的父受光荣，就在于你们多结果实。一个果实结了很多的，确实是生命比较高的。我们要追求爱，我们要活在主的爱中，也活出他的爱，就是结实累累。所以当果实结出来，我们追求的是这一个属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很像主耶稣，这才是重要的。因为神要使得主耶稣基督这一个义人，使我们众人都成义，神要夺得他的众子，像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主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也就是神期待着他的门徒学好了，就像拉比老师一样，有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九个果实，是完全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命定，事实上是每一个人的命定，都是要得救，要进入完全。可是很多人没有去经营，没有去付出，没有去接受，也就是无知造成的，或者是心理刚硬造成的。我们不要无知，我们求神给我们恩惠。无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智慧，无知。那么耶稣给我们他的智慧，他的知识，而且我们不要心理刚硬不接受。很多的时候主跟我讲的跟我想的差太远，我说是这样吗？后来我知道是，我就照他的，放弃我的。后来我就明白他的真是高超，感谢神，他永远是高超的。我不会想要坚持我的，拒绝主的。我求主帮助我。我有一个祈祷，我曾经跟主求，我也记得这个祈祷。我跟主说，主，愿我一生岁月，我向你只说是，我不向你说不是。这是很多很多年前，在一次祈祷的感动中，我趴到地上跟主说的，直到今天我没有改变。我跟他立了盟约，我向你只说是。那么他就会帮助我们像他一样的成全。如果我们没有很成全的生命，这灵恩越大的时候，我们会受不了，我们不能承受，我们可能会把他的礼物当作骄傲。我也个人认为，我们需要有很多耶稣基督有的性情，我们都要有。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性情是谦逊，否则礼物多了会出问题的，恩赐多了会出问题的。谦逊的意思就是，主，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没有你我不能。我相信你会帮助我，我愿意接受你的帮助。而这样的状况，主在帮助我们，我们不会拒绝。可是主他有他圣洁的手要洁净我们，他的话也会洁净我们，只是我们不懂他讲的这话。后来他懂。我讲一个见证。我的大女儿，她大学毕业后到纽约工作，就在那个地方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都喜欢喝酒，我的女儿也喝酒，就爱世界开始多了。我们关心她，关心她。后来我就跟她说，小的时候我带她一起读经，我说爱美，我们一起读经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我们就定期的打电话视讯来读经，一个礼拜一次。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就祈祷说，主啊，读什么？主说《使徒女》。 我就跟他查十同女，查得很高兴。下一次下个礼拜我们又读经，他爸爸读什么，就说十同女，十同女，每一次都是十同女，连续了大约有十次。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我是做权柄的，我不能用我的话诅咒他的未来，我上午讲了，我只能建树他，所以我不能说你这一个愚昧的笨拙的童女，我不能这样讲。事实上他的生命确实是这样，可是我讲这个不好的不是加速他把他推到那边去，我没有讲，我只讲说明智的童女、聪明的童女要怎样，我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也就是如果我们在聚会中有时候我用的圣言一样，但是不一样，因为不同的时候圣灵的解释不一样，圣灵的恩膏不一样。我也很惊讶，我可以这十同里讲了那么久都不一样，一直讲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有一天我的女儿就说，她说我的爸爸为什么一直带我读十同里，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跟他读十同里，他为什么一直都读十同里，我不重复的又继续讲。神就是他的话有很大的丰富。就这样他就在想这事，他突然想说，难道我是一个笨拙的愚昧的童女吗？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主的光来，他看到他的生命，他悔改。主跟他讲一个话，这也讲到教会啊，因为是亲子嘛，家庭也是教会。所以他说有一天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主耶稣跟他讲话了。主耶稣跟他说，艾美，你爱我多还是爱喝酒多？他一直说他爱主，他不是不爱主的，是他变成愚昧的，他的行为是不爱的，因为不听神的话，但是他被蒙蔽了无知，以为他是爱，他一直觉得他是爱。那一天他说，为什么主会这样问我，你爱喝酒多还是爱我多，这两个怎么会摆在一起呢？他说，主对不起，从那一天他就没有喝过一滴酒，他完全改变。很奇妙的是他一改变，我一跟他谈话就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你经历了神给你的经历，别人也在经历的时候，你会知道，对不对？如果你重生了，你会知道谁没重生。如果没重生的人，你要帮助他重生，这是最重要的，否则 别的都不行，这是最重要的，要帮助他重生。那么重生了以后，很重要的就是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你也很快知道是不是。如果不是，你要帮助他，就是使他成为好的门徒的意思，不是一个堕落的门徒、迷失的门徒、抛弃起初爱的门徒、不冷不热的门徒，而是火热的爱主的门徒。你如果自己是不冷不热，你就不会知道了。所以我们越亲近神，神就帮助我们知道的更多。说我马上知道我们可以不再读十同女了，因为你已经进到你的生命中，他永远记得。自从他知道了，他就再也没有活了一个笨拙童女的那个样子，他也不酗酒了，他寻觅主。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中这样的成长，也就是我们碰到了神，我们就成为活死，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说的。我们一碰到了这一个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我们就成了活石，这些活石搭成一座属灵的殿，我们就成为一般圣洁侍奉神因耶稣基督的名奉献馨香的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在圣经里描述大祭司是要进到至圣所，那么祭司才可以到圣所。大祭司的神给他的衣服底下 长袍底下是有金铃铛跟石榴，一个金铃铛夹着一个石榴，一个石榴夹着一个金铃铛，这样交替的九个果实，九个灵恩。那么金铃铛是悦耳的，那么金铃铛那好听的声音，也就是大祭司在至圣所奉职的时候，老百姓都不能进去，不知道他在里面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有听到金铃铛的声音，就是他在行走在奉职的时候。那么大祭司的奉职，他把神百姓的需要带到神那里去，这是做权柄的需要，到神那里为你的亲人，为你的家人，为你的教会的你权柄底下神要你照顾的人。主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他在天上还在继续的为我们祈祷奉旨。那么金铃铛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蛇，舌头的蛇，没有蛇的金铃铛就不会响，对不对？一定有那个舌头才会响。当我们用语言之恩方言祈祷的时候，就是大祭司在天上奉旨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听到的，为此有很多的奇迹异事会发生，很多的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因为金铃铛。但是金铃铛都会隔着石榴，石榴就是多子香甜多结果实圣灵的果子，就是神的能力是在爱中释放的。当你有很大的爱，就会释放那神的恩典，而神的恩典释放出来里面要有爱，为此他给我们他的恩典是要我们感恩来成长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我们的骄傲。因为圣灵随着他的心意所彰显的这个灵恩那个灵恩，不是随着圣灵的心意为着我们众人的好处，不是为你的骄傲，你完全误会了。所以是为了众人的好处，是圣灵随着圣灵的心愿而显示出来，也不是你做的，是圣灵用你做的，不是你治愈的，是圣灵治愈的，是主治愈的，主用了你。他要我们认识得到神的恩典，也认识了给恩典爱我们的神。我们在成长很多的爱，神放心把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阿黛见证他抱着一个受苦的姐妹，那个姐妹哭了，阿黛也哭了，他就惊艳到神的爱经由他传出去了，而这个爱会治愈，会有奇迹的。但是这个爱让我们共同得到这个丰富，我们要追求的是爱，要成长是爱，而这个爱的果实可以存留的，意思就是你会变成一个会爱人的人，你会变成一个像基督的基督徒，你会变成一个像基督的良善宽仁，他会继续的长，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拉比，他的样式。神喜欢把很大的恩赐把我们准备好释放出来，尤其到末后的世代，有来世的权能要降下，神在准备我们。我们若没有准备好那来世的权能，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化为乌有，因为他的荣耀要释放在他的大的能力里。我们要追求爱，我们要渴慕灵恩，所以这两个重点是神的爱、神的性情、神的果实。这是牧师问的前半部，下半部是什么？哦，异梦，谢谢。异梦有一个灵恩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的意思就是神把他的全知全晓分享给我们一部分，我们就知道神全知全晓的一个部分，他可以借着是神讲的话， 他也可以借着是神给的意象，他也可以借着是神给的异梦，都是属于知识言语的这个部分。这灵恩还有一个灵恩叫做分辨的灵恩，就是分辨诸灵。分辨的灵恩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它到底是圣灵做的还是邪灵做的，还是人灵出于人的，到底这三者哪一个，这叫分辨。所以有了知识的言语就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要分辨，就是到底是从神来的吗？如果从神来的，我们要接受，我们要摆在生命中，它有目的的。如果是来自邪灵的，你要拒绝的，它会把你带错路，走错路，你一定要拒绝，一点都不能接受。你接受了一点，就开始越来越接受，越来越接受，一点都不能接受。以前我在想，为什么很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会跌倒呢？好奇怪哦，为什么彰显了这么多的灵恩，后来他跌倒了？我也是在想这个事情。我相信，就是仇敌无所不用其极的诱惑。我们如果看圣经里的一个例子，亚当跟夏娃在乐园里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他们怎么可能说不知道神不要他们吃那个这是三个树的果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要吃？怎么会这么愚昧？那他就真的吃了，也就是蛇跟夏娃的对话。而这个对话，似而又非的对话，夏娃就去想他的话，这想就发酵，酵母进来就发酵，就发酵，他就看。神是说不可以吃，神没说不可以看。有的人会说，哦，对啊，神没这样说，对，但是你一直看一直看就危险了，对不对？就危险了。他就看，他就看。那么我们眼目看什么，看久了就会跟我们所看的相通。你一直看钱，你会跟钱相通，爱钱。你如果要爱主耶稣，要看主耶稣，他才讲说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耶稣基督跟完成者主耶稣，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看着他快跑，向着标杆快跑，忘记背后的一切。但是夏娃他不看生命树的果子，他看知善恶树的果子，他就想吃了会有智慧，像神一样，这果子又好吃又好看。其实好看他喜欢就觉得好看，那么好不好吃他其实不知道，他没吃过，可是他觉得好吃，看久了以后就一定会吃，不知道他看多久他就一定会吃。当你接受了仇敌的一点东西，它会发酵，它会发酵，它会发酵，它会发酵。其实有一个部分，你失掉了原来的火热，对不对？爱是有温度的，你失掉了那一个爱，你失掉了对神的爱，其实你也失掉了对其他人的爱。你可能是牧者，对羊没有以前关心呢。就是我们会因着失掉这一些，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失掉了我们心中的喜乐，那是一个重要的事，因为神要我们常常的喜乐，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回到这一个起初的爱，起初的喜乐，起初的丰盛里，充满圣灵，充满圣灵，那么邪灵就不能进来。所以你接受了一点，很多一个超自然的梦，不见得超自然的梦都是从神来的，这是第一个要分辨，凡事要分辨，不要以为超自然的就是，不一定，很有可能是不是的。在我经验跟人互动还蛮多时候不是的，但是要帮助他们不是，也就是我们自己要亲近神，因为神工作有一个 他的样式，他的性情，他是圣洁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他充满了圣灵，很热心的传福音，他就在他家有一个读经聚会，这些都很好。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有一个奉献箱，就是在教会里有奉献的那个奉献箱。他说是神要我在我家中摆一个奉献箱，就跟他们说神要我收你们的奉献，奉献奉献奉献奉献奉献。那人搞不清楚就做这个事，他们是有省长的，省长说不可以在我们教会中自己的家中私下的做这些事。他就说我得到了启示，你有异梦吗？是不是神的？我讲这是个真事。应该这样讲，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荣耀主，不是荣耀你。圣灵的工作是让众人的好处，不是你得到什么钱。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神让你看到一个奉献箱，就是要把你的财物奉献给神，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可以啊。所以同一个画面有不同的解释。当你得到了一个异象异梦，你要求神帮助你解释。如果你贪钱，你的解释是一个走向；如果你爱神，你可能体会不是这样，是我要奉献给神。当然也有可能这根本不是神给的，是邪灵在搅扰的，就把他们搅扰的一塌糊涂，结出的果实不对。因为主耶稣说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呢？就是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从果实就知道。那么好果是什么？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坏果呢？竞争嫉妒相咬相吞不洁拜偶像等等，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所以果实可以分辨这一些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要追求灵恩，要追求爱，否则你在求的这个过程，神觉得不可以给你，撒旦就说你再求我就给你一个反冒的，你会求到反冒的。而这反冒的来了，他第一个就是骄傲，对不对？我有你没有，我有你没有。其实你有没有灵恩都不表示你高人一等，权柄是神按立的，是谦逊他按立的，一定有谦逊的果子，他按立的。那么我们要顺服是神按立的权柄，不是自己高举自己的，而是撒旦的灵。我们当怎么做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你要求神，我也求神，常常求神，神啊求你洁净我，我还有什么隐藏的不洁的，求你洁净我，求你洁净我，求你洁净我。当他洁净我们，他给我们的异梦异象，我们更有洁净的心，认识圣洁的神他要做什么是重要的，神给的恩惠。因为圣经说若没有神事，主的子民就放纵，会放纵。没有神彰显的这一些圣灵的恩赐，我们容易放纵，可能把教会变成了一些吃吃喝喝的这一些俱乐部，而没有追求神愿意给我们的丰盛。那么没有属灵的知识，经上说那是欧塞亚，也就是何西亚，对，欧塞亚是诗高，何西亚第四章，我的民丧亡是因为没有知识，无知刚硬，拒绝神的知识就会丧亡。我们不要拒绝知识的言语，但是我们不要没有分辨的恩惠。我们要追求的是爱，是神，我们要追求圣洁， 我们可以承受神更多的这一些恩赐，包括异梦，包括异象。当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当我意识到我需要这些恩惠，因为在幕后的时代仇敌非常邪恶，我若没有这一些我很困难，不上当，我需要，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去追求他，免得上当，所以我是求神说洁净我，洁净我，洁净我，我花比较多的时间，神啊洁净我，睡觉前求神洁净我，起来求神洁净我。有的时候异梦，你睡觉仇敌也摆一些垃圾不好的东西，当我求神洁净我，洁净我，我发觉我的生命在改变。当我的生命在改变的时候，神就给我很多的异梦，经常有异梦。没什么好夸耀的，夸耀的是神他的圣洁，他的好跟果实。我们不要把神的礼物把它看成不好，但是我们不要把神的礼物看成是神，这两个不等同的。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神的面，这是经上的话。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不论你是异象的看见或者是异梦的看见，都需要有洁净的心。如果你是不洁的，你常常看到的是撒旦给的，仇敌给的，错误给的。那么凡是圣灵做的工作都是荣耀主耶稣，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说的，他要荣耀我，他要光荣我，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包括神是异梦，神的话，这些真理中就是来自神的，圣神带我们进到那里，让我们进到那里真正知道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只有他是主，一切的荣耀就归给他。是不是都回答了？都回答了，感谢神，神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